弟兄姐妹早，很高兴又可以在这个这么美好的清晨的早上跟大家一起来这里去分享神的话语。那我今天跟大家所分享的经文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二章的第13节到第21节。那我们可以看这个荧幕上或打开你自己的圣经，那我们翻到以后我会念给大家听这段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二章的第13节到第21节。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把这么重要的经文放在我们的当中，求你保守带领，让我们真的顺服在你自己的教导当中，让我们用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在七月份的时候，我们曾经去了一次短宣。那这次短宣是在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就是在布达佩斯在匈牙利这么一个国家。那在这个短宣的旅程的当中，我们有两个星期，我们总共有主办的两个不同的营会。那第一个营会是给当地的华人教会的一些年轻人主办的。那这个营会是一个青年的福音的营会。那在这个营会里面，我们接触的都是十几二十岁的青年人，他们大部分是因为家庭移民从中国移民到这个布达佩斯那里去做一些的生意，所以带着这些孩子在那里，他们有一个教会，有几个教会，然后他们联合主办了这样子的一个营会，所以基本上是中国出生的，大部分是中国出生讲中文的这个90后或者是00后这些十几二十岁的孩子，他们的一个这样子的聚会。那在这个聚会里面我有机会跟他们有很多的互动。那这个聚会以后，我们有另外的一个营会。那这个营会呢，是特别为了当地在这个匈牙利的一些吉普赛人他们的孩子所举办的 VBS。 那这个来参加这个 VBS 的孩子，大部分就是比较贫穷的，那他们的生活非常的简单，因为他们受到这个社会很多的这种歧视跟排挤，所以他们是住在了这个一般国家边缘的地方，是比较离开城市少远的地方，他们的居住环境非常的简陋，生活非常的贫乏那我们是为了这些孩子在那里去举办一个这样的活动。那这个两个营会给我一个很大的体会，就是说这两个营会我们所接触的孩子，他们的生活有很大的差距，他们的生活的水平有很大的差距。一个是从中国来，在布达佩斯，在匈牙利那里的国家展开他们新的事业，展开他们的家庭，在那里他们的生活的水平是比较丰裕的，比较富裕的在即使是跟当地人来说，他们的生活条件也是比较好的。那我们另外一个营会，他们这些孩子是在贫穷线以下的孩子他们所经历的一些的事情，所以这两个给我很大的这个震撼，也很大的这种对比 啊，那我在这个营会里面，在这个华人啊这些小孩子年轻的小孩子里面，给他们有很多的互动的机会。那我曾经在一次的聚会里面，我跟他分享一个题目，就是说一个幸福的人生。那我就跟他，我们就用一个方法，我就要每一个小孩子告诉我说他人生的目标啊，他达到人生成功跟幸福里面所具备的条件是什么。就是说当你成功以后你想得到什么啊，基本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题目。那这些小孩子都非常的有创意，他们有很多的新的 idea 啊，那就把他们用图画来表示给我，让我知道他们到底脑子里想的是什么。那我跟大家分享几幅当我收集回来的一些的他们的想法，对于人生幸福人生的看法。OK， 这里有两幅的图画，是两个不同的孩子所写的。那在我左手边这边，我们看到他所画的第一个就是一个房子啊，然后里面有三个人。那你想想，这是中国来的孩子，他们的家庭基本上组合就是父母加上一个孩子。然后接下来他下面呢就画了一个，我想是一个高楼的大厦。那这里写的旁边写着是工作，然后写 CEO。OK， 就是说他的人生的目标就是希望可以成为一个公司啊，一个大的公司的总裁啊。我想这个是有非常大的理想的一个孩子。在他角落他画了几张的什么钱啊，他画了几张的钱。那另外一个孩子啊，几乎类似哈，他也是一个房子里面三个的人。然后接下来我想这是一个基督徒啊，所以他把他的信仰也放在他人生的目标里面，这也是很好的。然后旁边写我想这是 belief 啊。那这里有画着一个人，他在坐在椅子上在对着电脑，我想这个是在工作啊。那在这里啊，他画了几个圆圆的东西啊，他这里有一五十这样子，他为了我能够了解他在画什么，他旁边写是 money 啊。所以在这个孩子里面，他的脑海子里面也是想了同样的类似的东西。那另外我想当我看了几幅以后，我发现有一些东西是共通的啊，这些人钱啊。那这个孩子他画了这三个的东西，就是说是 test 1 2 3啊，那每个都是五加，也就是说在他的读书的成绩里面他是很高的啊，拿到了满分啊，甚至超过满分。那他旁边写的可能大家看不清楚，他写的是 smart and clever 啊，所以他觉得如果他是聪明啊，有智慧啊，这是他人生的一个成就。然后第三个就是一堆的人啊，这里写的是说happy and have lots of friends啊，所以这个也是我想大家所追求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希望人生里面有很多的朋友，有很多的爱，让我们很喜乐啊。同样类似的哈，一个房子啊，然后有一家人啊，然后上面有一个爱心啊，不过不可少的是什么？钱。所以当我看了一些以后哈，基本上我总结出来，就是说他们所诉求的，他们所追求的东西啊，就不外乎这几样啊。这是其中一个孩子画的。那我觉得这一幅的图画基本上总结了这些人他们所要追求的东西。第一个就是金钱，第二个就是快乐，第三个就是家庭啊。我想这个是一个很自然，而且是很可以理解的，就是大家所诉求在生命中，如果你要去寻找的话，你会追求什么？那我们在做的，如果你要画一幅图画，你这三个的图画里面会是什么东西？虽然我们可能已经年纪比较大了哈，我们已经这个看破红尘了，可能我们不会这么的俗哈。但是你如果想想你在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啊，如果有人问你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你所要追求的是什么，什么是你的人生幸福的生活啊，你会画出什么样的图画？我觉得这些的孩子他们非常的天真，而且非常的直接，就把他们心里所要的东西告诉了我们。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所分享的一个题目就是什么是真正的富有啊。所以今天我基本上要跟大家讲的就是钱啊。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啊，是财富，是金钱。我觉得这个话题在教会里很少讲。我觉得教会里有一个现象，就是说， 当圣经讲了很多的东西我们反而不讲，圣经讲的很少的东西我们可能拿出来做了很多的话题其实金钱在圣经里面是讲了很多的从旧约到新约耶稣的教训里面有很多是关于金钱的但是这是一个非常难讲的一个题目主要我觉得是一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在圣经里如果你去看的话，圣经里面所讲到的金钱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两个很大的对比，很大的差异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在旧约里头，如果我们去看圣经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发现它所记载的那些关于财富、关于家产关于地图、关于牛羊马，这些财富其实都是神的祝福。神要祝福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直接把财富、把财产赐给他，让他有地图，让这个国家丰盛，让他们有好的收成。当神要惩罚一个国家或惩罚一些人民的时候，他所做的是夺去他的财产，使他的财产、使他的收入减少所以我们看见在旧约里面，往往这些的财富是跟神的祝福是相关的神祝福人就是通过财产。可是当我们来到新约的时候，尤其是在耶稣的教导里面，我们发现耶稣当他提到这个金钱或财富的时候，他往往是采取一个警告的角度甚至是一个批评的角度，甚至是一个严厉斥责的角度。所以这个现象让我们看见在圣经里头对于金钱的观念是否有两种对立的这样子的看法。那我们怎么样去融合这种子的看法？我们知道圣经是一贯的，圣经是一致的所以在这里头我们怎么样去看在旧约里面是否是提的更多的是神给人的祝福通过财富，可是在新约里面当耶稣讲到金钱的时候，他是给人的警告。所以我想这一点在我们中国人里面可能会比较容易明白因为在中国里面，人钱跟另外一样东西其实是息息相关的，是什么？水。对，其实钱跟水一样，你知道水可以怎么样？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确实要肯定的是金钱或者财富是神给人的一个祝福，但是金钱财富也可以带给人祸患。所以在圣经里面，在新约的里面，耶稣往往是提醒我们这些财富所带给我们的诱惑，财富可能带给我们的灾害。所以他的目的是要我们更定睛于我们的将来，更定睛于那永恒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整个的教训教导里面，其实这两个是没有冲突的。今天我所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的经文，也是耶稣给他的门徒还有其他犹太人他们的一个教训。所以在这里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到了是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说在他们众人当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当时是在教训一般的人的。那在他的这个教导的里面，其中有一个人提出了一个这么子的要求，就是希望耶稣帮他们去断定他们如何的分开他们的家产这是一个分家产的一个纠纷，可以说是可是在耶稣在这里，你知道他是在大庭广众里头就像今天我在这里去证道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人他提出了一个完全跟我们证道里内容不相关的问题，他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去分家业，可不可以帮我去分这个家产。所以在这个人的思想里面他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对于犹太人他们对于这个分家产或者犹太人他们的习俗有一些认识的话，我们知道犹太人对于他们家产的分配其实有很清楚的教导，而且有很清楚的规矩。所以这个分家产并不是一件坏事，也不见什么不寻常的事当一个父亲他年老了将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就会需要把这个财产分配给他们的兄弟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是有很清楚的规矩让他们可以依循，可以去跟随，而不需要有任何的人参与在他们这样子的分配家产的这个过程里面。可是在这件的事情里面，我们看见这个的人这位的弟兄我们看见他 跟他的兄弟之间产生了一个不可解决的一个纠纷，也就是说他需要第三者来到他们当中去帮助他们去化解这个纠纷。那在这个事情里面，我们看见耶稣他的反应是什么？他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的断事官给你们分家业呢？所以耶稣他其实没有这样子的身份，如果他们需要有人去帮助他们去化解这个分家产的纠争的时候，他们其实可以找一个正式断事官，那里是有这样的人。就今天呢，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也有类似的人，他们叫什么 arbitrator， 对不对？那做一个第三者，他们去帮着去调协之间的不和，至于他们可以达到一致的共识，使得这个家产可以正确的、公平的被分解。可是耶稣却没有这样子的身份，但是耶稣却有一个有一个权威的身份，就是说他是一个老师，他是一个教师，他是一个教导这些人的人，所以他是有权威的。所以任何一个有权威的人说的话的话，可能对他有多少的帮助。可是耶稣在这里啊，虽然我们没有看到为什么这个人他会要求去分家产，或者是背后有什么事情导致他们的不和，不过耶稣在这里他却用了这个故事想带出另外的一个信息啊。在这个信息里面，我们可以大约的去估计一下这个人他所面对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所以耶稣转过来就对众说什么，他说，你们要谨慎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啊。他这里提到了一个词叫做贪心啊，虽然我们不能够确定啊，这个人啊，他要分家产一定是他贪心的结果啊，但是耶稣啊，他是了解人内心的状况的，他知道人的心是怎么想的，所以这个贪心，我觉得可以说是他们之间不和的一个主要原因啊，就是他们不能够妥协啊。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我们看见有很多这样子的例子啊，因为要分家产，搞到家庭的破裂，分家产搞到这个兄弟之间、兄弟姐妹之间，搞到这个父母与孩子之间啊，都产生了非常大的破裂啊。这些人都是什么人？是不是很穷的人、没有钱的人啊？大部分这些都是很有钱的人啊。他们这么有钱啊，为什么还会为了分家产搞到彼此自相的不和呢？所以在这里，耶稣说，免去一切的贪心啊。这个贪心似乎好像是一个一个不太这么这么重要的一个问题哈。有时候我们说这个贪心好像真的是这么严重吗？但是如果你仔细去想的话啊，其实贪心啊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状态啊，也就是贪心不会因为只有贪心的存在啊，其他事情都很好。所以我们今天不会看见一个人说，哎，这个人什么都很好，他只是贪心啊，他是一个大好人，但是他只是贪心而已啊。所以贪心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一个状况，贪心啊，他是有一家人的，贪心他是一大伙人的，他周围有很多的啊。贪心的爸爸妈妈是谁？贪心的爸爸妈妈，我想是嫉妒，因为我们嫉妒人家所没有的，我们嫉妒啊，就嫉妒我自己没有，人家却有的，嫉妒那些有比我们更多的，因为我们的嫉妒使我们产生了这个贪心，我们希望把他所有的夺过来，我们把他所有的拿过来，因为我觉得这个应该本来是我有的，不应该是他拥有的，应该是我的。为什么他这样子的一个人啊，可以得到这么多，而我这么努力却得到这么少？说我们嫉妒一些人他拥有的比我们要多。那贪心其实他有很多兄弟姐妹的，他兄弟姐妹是谁？ 他的兄弟姐妹我想就是拜偶像，因为在圣经里面讲到啊，贪心就是等于拜偶像。其实当我们所贪恋的东西的是就是我们所崇拜的那个偶像，我们越贪恋那个事情，就越来越占据我们的心。有一个人说过一句话，我们会越来越像我们的所崇拜的人或崇拜的事情。那我们所敬拜的， 我们所这个尊敬所崇拜的，我们慢慢就会变得像他了。所以这些的偶像是在我们心目中，什么是偶像？就是掌管我们，让我们感到他比我们的生命更重要的那些东西，我们会花尽时间去追求的。所以贪心跟拜偶像是同样的一件事情。贪心也有很多的孩子，他的孩子是谁？我想就包括了空虚、不满还有无知，这些都是他的孩子。一个贪心的人，他的心是填不满的，他是永远是不满的。所以这些分家产到了最后上了新闻的，并不是说他们不够，这些人都有很多。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只要拥有他1%的时候，我们都已经非常的满意了。但是为什么在那个的状态之下，他们会因为这一些的事情而搞到兄弟姐妹之间的不和？因为他们满足不了。就像一个漏水的桶，一个漏水的桶，你不乱的加水的话，它还是填不满的，因为它一直在漏。所以我们的不满啊，就是因为我们贪心的结果。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是看不到那些，所以我们也仍然是无知的。这也是耶稣对这个人所说的，我们是看不见的，我们看不见我们所拥有的东西。那耶稣在第15节那里说，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如果今天我给你100万，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很富有？如果我给你1000万，你会不会觉得很富有？如果我给你1亿，你会不会觉得很富有？有人开始点头了哈。好，我们还有，我们的目标都挺高的。100万、1000万跟1亿的差别是什么？就多几个零，对不对？好，但是他们相同的东西是什么？他们都有一个一。所以什么是最重要的？是后面的零呢，还是前面的一？如果你前面没有一的话，一堆零是什么？还是零，对不对？还有，你没有发现那个一放在哪里？放在前面还是放在后面？如果放在后面的话，那是什么？还是一，还是一个光棍，对不对？所以那个一是什么？那个一就是我们的生命，就是耶稣所这里所说的。你可以为自己积累很多的财富，但是如果你没有生命的话，你这些财富对你来说有没有任何的意义？没有。而且这些最后的零可不可以组合起来变成前面的一？不可以。所以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我们的财富不能帮助我们的生命，或者帮助我们的生命是很微小的一件的事情。所以在这里耶稣为了把这个讲得更清楚一些，他就用了下面这个比喻。就在第16节那里，他的比喻怎么说？他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那对于今天我们人来说，这是什么？这是一个 good problem， 对不对？这个一个好的问题。他钱多到一个地步，他的财产多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办法装得下啊！他所拥有的那个仓库，他所拥有的那个仓房是没有办法再住他的田产，所以他要怎么样？他说：“好，我有一个办法，就是说把我的仓库给拆了，仓房给拆了，然后另外盖一个更大的，可以收藏我所有的粮食和财物。”这是他想到的。他想到的就是说，当我这些东西多到一定程度，我没有办法去承载的时候，我要把我现在所拥有的这个仓房给拆掉，然后我可以盖一个更大的，然后我就可以积累更多的财富。除了这个，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其实这个是他想到的办法，就是说他可以积累更多的财富。啊，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最终的目的，他可以自己在享受他所拥有的这些东西，但是在众多的方法里面，他想到的是为自己而积累财富。 其实这个不是唯一的办法。当你钱多到一个程度，当你的财务多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有很多其他的做法。你的粮食收藏里来，你可以去卖掉，或者你是可以去救济穷人，有很多其他的途径。但他脑子里只想到说，当我积累了这些财富的时候，我怎么可以在这些财富里面享受？所以耶稣接下来就继续讲这个的故事啊。他讲到说，在第十九节啊，这个人他想到是什么？他就说，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人他有一个的想法，从表面上看来哈，这个是很世俗的一个的想法，对不对？他的想法就是怎么样，他可以有积累这些的财富，可以多年的享用啊，然后他可以安安逸逸的快乐，吃喝快乐。我想大家留意这三个字哈，多年、安逸、吃喝快乐啊，这三个词，多年、安逸、吃喝快乐，这听起来好像有点世俗哈。但如果我变一个说法，我把它用另外一组的词来形容的话，那就是持续的幸福快乐。难道这个不是大家所追求的吗？多年安逸快乐，听起来好像很熟，但不这是我们追求的吗？我们所要的不就是有一个持续幸福的快乐吗？我们的快乐不只是刹那间的，如果我们今天快乐明天不快乐的话，我们不会感到幸福的。或者我们这个星期很快乐，下个星期又不快乐了，那你会很觉得自己很成功很幸福吗？所以我们都希望有一个持续的多年的，我们是永久的幸福跟快乐。这不就是我们人生追求的吗？在我这个这些孩子的里面啊，我所看到的也是追求这个同样的东西。难道这个不对吗？但为什么耶稣在这里却说无知的人呢？这个人啊，耶稣给他的一个结论是无知的人。他的无知在哪里？其实我们人啊所追求的东西啊，这个人的无知在于他不知道啊，他不懂得金钱或者财富可以给他带来的快乐是非常有限的啊。不是财富不重要，或者是财产不重要啊，甚至我可以很清楚地讲，这是神的祝福，但这不是神最大的祝福。所以财富我们希望得到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幸福快乐的。但你有没有想过，财富可以带给你多少的快乐？这个人希望他有了财富以后，他就会永远的快乐下去，他可以不愁任何的吃穿，他可以永远的快乐下去。这个是人的无知。所以今天我们虽然拥有了很多，但是不代表我们就快乐。我们今天不快乐，不是我们很缺乏。其实很多的社会科学家或者心理学家，他们研究里面发现，人的快乐或者幸福的感觉啊，往往不是从他们的金钱跟成就里面得到的。金钱成就可以带给我们一些的快乐啊，但当人已经超越了这个生命的基本的要求的时候，就是这个 safety line 的时候啊，金钱所或者成就所带给人的快乐是越来越少的啊。其实在我们生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快乐，但我们没有花时间去追求这些啊。在生活里面很可能啊，你那种乐观的态度啊，或者是你积极参与在你的侍奉里面啊，可以带给你很多的快乐，或者在你的这个人际关系里面有很融洽的人际关系，你跟你的家人跟你的孩子有很好的一起的时间， 所以你花时间去跟你的孩子在一起的话，可能那个收获造成你感到这种快乐幸福的感觉的，比你去花那个时间去赚多1000块钱可能更多。啊，可能是我们人生有一个远大的目标，让我们去追求一些超越我们自己啊的能力跟我们自己要求所需要的东西。啊，就像有些人他们为了一些的事业牺牲他们自己的生命，他们都在所不惜。所以这些远大的理想可能带给人更多的幸福感。所以在这些里面，我看见金钱跟成就可以带给人一些的幸福，带给人一些的快乐，但是不是完全的。在我们各方面来说，有很多的东西可以造成我们有这种幸福的快乐 的感觉。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人啊，他这里我发现他用了一个非常特别 的词，就是说灵魂啊。他讲的是说他为了他的灵魂就可以快乐，而不是他的身体。我们知道人是有灵魂跟身体的啊，我们身体有时候我们身体的需要，我们身体已经达到了那个基本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在追求的可能更是心灵的那部分，我们心灵的需要，我们怎么可以满足我们心灵上的需要。所以今天我们所做很多的事情，在去追求这些财富的当中啊，可不可以带给我们心灵上的需要？很多时候所带给我们心灵上的需要是非常有限的。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人他无知，是在于他不知道他将来的灵魂在哪里，他不知道自己的灵魂的去处是哪里。所以在这里耶稣说，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当一个人失去了他的灵魂，当一个人失去了他的生命的时候，他所剩下来的到底是归谁呢？他这些的财产，他在这个房子里，他在这个仓库里所积累的这些的财富，到了最后他是归于谁呢？是归于谁？归于他的孩子，是不是？如果这些的财富到了最后是归于他的孩子啊，就像这个人要分家产的，到了最后把这个家产给分了，但是这个家产带给这个的孩子啊，是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如果他没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没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的话，这些财富能不能带给他们快乐跟幸福，还是带给他们更多的祸患？所以这里就是耶稣所要说的，你到底这些的东西会留给谁呢？谁来跟你分呢？如果我们到时这些的财产是分给孩子的话，那是很有福的。但往往这些的，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以后，我们不知道这些的钱财到时会落在谁的手里。因为在耶稣在他的教导里面往往提醒我们，在今生所积累的财富其实并不是一定是我们家人所享用的，但是说今生所积累的财富有虫子来咬，会生锈，有贼来偷这些到最后是分给谁，没有人知道。即使在我们遗嘱里面写得非常的清楚，说要传给这些的人，到是不是真正落到他们的手里，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可以有完全的掌管。我们看见有很多这些到最后分家产的人，他们失去了很多，他们有很多家产一大部分是给了律师，或者给了其他的人，或者给了政府。所以真正孩子可以传授的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在这里如果要总结这段里面所要讲的，我想啊，21节那里是给我们有很多的提醒。他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积累财富啊，是人，我可以说与生俱来的这种欲望。我们看见这些小孩子，但是这不是唯一我们的财富。所以，在我跟这些的孩子们接触的时候，这些年轻人啊，我们发现这些中国的孩子他们有很丰富的生活的条件啊，但是这些吉普赛人，这些罗姆人啊，他们的生活非常的简单啊。当我们去跟这些孩子互动的时候，我没有发现这些中国的孩子他们生活条件 让他们比这些吉普赛人更快乐。这些吉普赛人，他们的孩子仍然非常快乐。所以当我们在跟这些讲的时候，那边有一个传道人跟我们说，其实你知道吗，虽然我们觉得这些吉普赛人他们生活非常的贫乏，他们住的房子连窗户的玻璃都没有，那个鸟可以随时的飞进来飞出去的，他们的床是非常简单的一块木板，他们是一个非常简陋的一个生活，但是他们说，你不要以为他会很羡慕你的生活，其实他不会羡慕你的生活的，因为你的生活怎么样，早上很早就起来，晚上很晚才回家，然后孩子要做很多的事情，其实你根本都没有快乐，你没有时间跟家人在一起，虽然我们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是非常的简陋，他们有很多的时间跟家人在一起，他们可以坐在这个自己的屋子前面看着太阳下山，你有没有看过太阳下山？你可能很久都没有看过太阳下山，所以他们不会很羡慕我们在这种繁忙工作、这种高科技的环境里面生活的人的，因为我们的生活压力给我们，使我们失去了我们该有的这种快乐。所以什么是真富有？第一个我想是，首先我们神是富有的，我们的神是富有的，当我们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就有了生命，所以我们首先是要拥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你知道圣经里面他讲到，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众人舍了，且不把万物和他一起赐给你们吗？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所得到的，不是仅仅是一个基督徒的名号，而是我们得到了很丰盛，因为这个神是很丰富的，他是万物的主，所以他说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你们舍了，且不把万物和他一起给你们吗？所以我们是很丰富的，因为我们跟这个丰富的、这个富足的主是连结的。另外一个，拥有财富是很好的，可是拥有财富在圣经里面不是最好的，有什么比财富更好？在箴言里面讲到，智慧比财富更好。如果一个人没有智慧的话，钱财落到他手里的话，会带给他更多的灾害而不是祝福。神可以用我们的物质的东西来祝福我们，但神更希望我们是今生可以得到那个智慧，还有公义是比财富更好的，敬畏神的心是比财富更好的，喜乐还有永生都是比财富更好的。所以在我们追求人生的幸福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到财富它的有限，它所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一个的祝福？它是有限的，我们不是说今天我们不需要财富，财富是很重要的，但有很多很多的东西都可以是神的祝福。那最后一个就是，财富是神的祝福，可是当我们把这个财富给出去的时候，我们的祝福会更大。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今天你的收入，为什么今天你的财富会比其他人多？为什么神要通过这个的途径用财富来祝福你？所以在圣经里面很清楚讲到，多给的要多收。所以拥有财富的人，他同时拥有一个责任，他那个责任就是要让更多人得到祝福，而不是积财，像这个无知的人一样，他积财在自己的仓库里头，使自己可以享受，这个享受是很狭窄的，是很有限的。所以当我们分出去的时候，神的祝福会更多的领导我们。所以今天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所要思想的就是，到底神给了我们什么样的祝福？神给我们的祝福是让我们自己可以享乐呢，还是让我们可以使其他的人更加的得到祝福？神今天 我觉得让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好的环境里面，神让我们在一个这个高科技环境里面，我们得到了很多生活上的富足啊。可能你今天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幸福的人，但你知道吗？有一个调查，这个人口收入的调查发现，如果你的工资在48000块以上，一年48000块以上的话，你就是1%的人啊，你就是这个世界收入里面1%的人。但是我们不会感到幸福的啊，因为我们总想到我们还没有得到的那一部分。所以希望今天让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祝福。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下万物让我们在这里可以享用。但求主你知道，让我们纪念到我们这一切都是暂时的，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世上的这一切将会失去的，我们有一天我们都要离开。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眼光可以得到调整，以至于我们所看到的不只是今生的享乐，而是我们看见我们在永恒里面与你有更多的连接。主，你给我们在天上积累了财宝，就让我们把心也放在那里，以至于我们可以紧紧地跟随你，保守带领。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唱三一颂。领受神的祝福。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富有的，你赐给我们生活的所需。请你也让我们有一个乐意的心，把你所祝福给我们的让我们可以分出去，让更多人得到富足，让你的事工可以得到传扬。请你保守带领我们，让我们都有一个永恒的盼望，知道我们今生是有限的，让我们追随的是你自己所为我们永恒所预备的财富。让我们离开的时候，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请坐，然后彼此问安。